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叫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弟兄姊妹一定很熟悉这句话，因为当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他的时候，在许多的时候我们一直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有些话我们讲的太多了，讲了很久了，讲到后来对于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或者我在讲些什么，可能都不太清楚。今天当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注意你们是指我们，这句话是从神来的，不是我们告诉他，是他告诉我们。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下，神创造天地万物，圣经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，穹苍赞美他的手段。当我们看见今天这宇宙的大小，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，我们也看见那微小的东西，小到不得了的小，但出于他的手就有那奇妙的。特别就如今困扰我们大家叫我们戴着口罩的那个小玩意儿，电子显微镜下面放大10万倍，只不过看见这么一个东西，我们每一次看见的是画出来的图像，可是他叫你可以说坐立不安。当你想与他斗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自己力量微小。讲这一切说什么？我是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感谢我们的神，因他那么的伟大，他教导你我要赞美他，同时也是他把这上好赞美他的福分赐给我们每一个。我们是谁？我们在他的面前算得了什么？今天地球上60亿、70亿，我们在中间算多少？不要说其他，就在我们认识他的成为他儿女的中间，今天全世界基督徒大概20、23亿吧。我们教会，哎呀，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些年到200人了，开心得不得了，当然应该很开心，可是这其中算得了什么的？我想今天神提醒我们说，我今天给你们赞美我的这一个恩典，你要记得，你不算什么，我们不算什么，但神恩待我们。今天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107篇第八节，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，它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所读的经句，它一连串重复了好几次。他说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今天我们要赞美他，真是说不尽的赞美，说不尽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我们不可能做下很多，但就照着神所教导我们的，但愿我们要做因着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我们所行的奇事称赞他。刚才陈执事已经跟我们讲了，20几年前开始的时候，神怎么样感动岳雨桐的弟兄姊妹来建立来开始这个桂雨堂。陈执事现在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，大家听得明白吗？应该说还不错吧。我记得20年前有很多人说他一讲话啊，有的人就笑到溜到桌子那个椅子下面去了。不过他不在乎啊，他胆子就是大，就是这么讲， 虽然到今天还不是很好，不过应该说已经不错吧。60岁开始学吹打，应该说很不错啊。弟兄姊妹，这勇气哪里来的？神的慈爱。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，他提了好多。我想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，就是神指引我们向着那更美的家乡。当大陆好多的移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大陆来了以后，他面临许许多多的难处。我就记得一个移民官曾经讲过，他说移民很辛苦，移民就像一棵植物在他的原来的地方被连根挖起来，然后栽到一个新的地方。因此在他刚刚被栽下去的这几年当中，他天天垂头丧气，他抬不起头来，他里面根没长好，但下面也连不上，因此他很痛苦。哦，这个痛苦之中有很多人不同不同的对待。但当时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就发觉当这些新移民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眼中，很多时候我们说早年很多的宣教士去到中国去传福音，如今神把中国的人带到加拿大来，叫我们跟他们传福音，我们比那宣教士方便的好多了。要是不好好做，那就辜负了神的意思。不过怎么做呢？刚才我们放那个回忆的照片很有意思，其中一样就是想要提到的布道会。布道会什么时候开？圣诞节。为什么圣诞节？圣诞节是绝好的机会。圣诞节我们原先在加拿大的人，大家家里张灯结彩，中国人倒不大有这个习惯，但是大家欢欢喜喜，哦，开开心心。可是有没有想想，刚刚来的新移民，有的是一个家庭，更有些来的学生就独自一个人，那一天连要找一个饭店吃饭都不太容易，更是想起自己的老家，非常的难过。所以这个时候发觉是传福音最佳时机，请他来。当然请他来不是第一句说你应该记得你是个罪人，当然这个不大好了，一开口就是跟他说，哎，来啦朋友，这里是你的家乡，并且我们要介绍你更美的家乡。当然所以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当然又有圣诞晚餐啦，啊，有招待啦，这一切都非常好，但是更要紧的是让他感觉到居然来到这个异乡客地还有人记得我，并且让他逐渐发觉天上的神爱你，告诉他我们的神为你预备了那永远美好的家乡。从中国来的以前都是在绝对的无神论下面，没有上帝的，没有神的，不过真的说他心里没有呢倒也不见得，他生了很多的疑惑，并且更记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不要看哎呀圣诞节的布道会就是煮一点饭啦，有的人怎么怎么，不，在这之前的一两个月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开始去祷告，通过祷告想去邀请谁，有哪一个是需要邀请的，怎么样，圣灵在其中做了很多的工作。所以当我们介绍那美好家乡的时候， 虚虚实实看见神奇妙的作为。其中我特别想提的，今天坐在我们下面还有好些老的嘉年团的那些老朋友也回来了。嘉年团到现在20年不到，他主要是老年人从中国来的。那时候在他们老年人中国来的里面有一句行话，他们中国来的时候各样的人有，他们用一句形容叫藏龙卧虎，有大学教授， 有高级干部，有医生，有什么，当然也有普通人了，不是所有都这样。不过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，那就是我们都是不拿工钱的菲佣啊，因为来了就是帮助自己的孩子们。更有一个痛苦，他说我们没有眼睛，我们没有嘴巴，我们没有耳朵，我们没有腿，因为我的眼睛看出去我不知道我在看什么，我的耳朵听我不知道我在听什么，我没有腿，我没有车，我不敢乱走。那么马路上走走呢也很可怕，加拿大的房子看起来都一样，每条路也差不多，这是我走到路个一转弯我就不知道我等一会怎么回去了。确确实实有的人哎，父母孩子们把他口袋里一定要放张纸，一个电话号码，一个家庭地址，有好多好多老年人，他说我要钥匙，人家说你住在哪里我怎么也讲不清楚，很苦啊。所以当时嘉年团契最开始是为什么，嘉年团契就是看到这批老年人，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需要福音的机会，非常需要。结果我们做什么呢，我们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出于爱心愿意开车去接他来，然后保证跟他们家里孩子们说，跟他自己保证按时后开车把他送到你的家里，放心不会出事，所以这么多年没有出过事啊。这一来他就开始有了腿，并且在我们的中间他就开始有了眼睛，他又开始有了耳朵。因此最开始的时候那些参加嘉年团的老年人开心得不得了，有的人说两个星期一次，我就天天等着这一天来。正是因为这个，神给我们这美好的机会，把那更美的家乡介绍给他们，告诉他世上无论是中国，那是你的第一家乡，加拿大有的人可能会是第二家乡，也能不一定，但这是暂时的，这是寄居的，它可以好它可以差，其中也许也有很多的眼泪跟痛苦，但是神给你预备那更美的家乡，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一样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。的确确确，很多很多的老年的朋友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向往着那更美的家乡。可以这么说，要是我们统计一下，差不多到这个十几年当中，每一年的敬礼在其中都有嘉年团的弟兄姊妹，为着这一切我们要赞美我们的耶和华。不仅仅这样，神还就把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。我们知道每个基督徒，大家知道我们是需要神拯救的一个罪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刚才我们说不要见面就这么说，不过最终你还得告诉他，并且每一次当我们有敬礼写见证的时候，如果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还没认识到他是一位罪人，我们觉得他这个信仰的根基是有问题的，不是我们逼着他写，是他自己 愿意写的，并且让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有美好的见证，说神怎样把我从罪恶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。罪恶确实是捆绑我们的，说捆绑那是指说，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可能有一些仅仅是恶习， 有一些是罪恶，而有些是潜意识的深入在我自己的里面的，有一些是我知道的，可是我没办法。我相信有一样东西就是赌钱，赌钱这个玩意儿厉害哦。我以前在布道会，我以前的同事，我在布道会曾经讲过，我一个同事的邻居，他赌钱，赌的老婆走了，孩子离开了，家徒四壁，他的家徒四壁，家里真的就是就墙壁，还两三张报纸铺在地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放在下面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他恨自己赌，恨到把自己一刀四个手指砍掉，为了是戒赌。可是他戒掉没有？他没有。几个月以后他伤口长好了，他还是去赌。人家说他怎么赌？他不能拿牌嘛，他这个容易，他拿了一个大碗，里面放满米，把牌就插在米里面，聪明吗？他被罪恶捆绑的时候他逃不出来。我们也曾经有一对夫妇，他们也赌钱，哎呀他们也苦啊，他们有自己很好的生意，但是每一个星期五下午只要一收，把生意一收，他们夫妻两个人不是说所有的事都是一致，当然也有吵架，有的是不开心，但在这一件事上是绝对同心，两个人马上上车直奔赌场。星期五晚上，星期六一天，星期天大半天，直到晚上收工回家，就在赌场里这么三天，每个星期如此。后有的时候他感觉痛苦，有的时候想我不走了，可是这条腿不听他的话，星期五晚上只要一收工他就划进车了，这车就自动就跑了，他没办法。到后来差不多房子都要保不住了，我们的弟兄跟他们传福音，真正的把主耶稣的真理告诉他们，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工，他们悔改，决定要摆脱，靠着神的恩典要摆脱这个，愿意祷告，我们也帮助他祷告。但是最初的几个月还不是太好，有的时候行，有的时候还不行，再祷告再努力，最后他们确实是摆脱了，从此没有一次再进去过。弟兄姊妹，难啊，不要以为这么容易，神就把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是神的大能，并且呢他也担当我们的疾病和痛苦。有一件事我相信弟兄姊妹大家都比较熟悉的，有很多人来教会是希望得做医治，我相信我们中间大概就不少吧，这个很好，这个绝对是正确的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治病赶鬼传道，我弟兄姊妹要注意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主耶稣这一切为的是表明他是天地万物的主。有很多医治，大家要是看圣经的话，你会发觉这个医治不是普通的医治了，这个医治有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新造一样哦。你像彼得跟约翰在美门口叫那个生来就不会走路的人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生来就不会走路，说不定他骨头里面就少了一块，或者诸如此类吧。他后来能够走着跳着，那肯定是里面那块东西就伸进去了，怎么进去了，怎么放进去，谁都不知道。但是神就是有这样的大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跟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对方有疾病，所以告诉他，不过不要乱讲，告诉他主耶稣是慈爱全能的，向他求。的的确确有好多弟兄姊妹朋友因着主的恩典能够得着医治，不过你也有看见有人后来还是死了，不过他有那更美好家乡的时候，他过世的时候跟他在世上流荡的时候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我们曾经知道我们 在我们的中间曾经来过一位新朋友，哦，我们去家访，去家访他的时候才发觉原来他生了第四期的肺癌。当我们问他你信主了没有啊，他说我应该是个基督徒吧。哎，你说应该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我从小就在教会学校长大，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你们基督徒讲的我都清楚。哎，我们跟他说，哎呀朋友，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的信仰有问题的。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你知道多少，是你确实找到看见认识那位天地的主跟耶稣基督，并且你跟他确确实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，意思你接受他所赐给你的恩典救恩，愿意认罪悔改，愿意接受神为你预备那将来美好的天家，这是重要的，这是你个人的关系。而他还是很好，他愿意，所以结果我们给他做了决志祷告。当然在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为他的病祷告，不过应该很坦白的说，我们觉得主会怜悯他，这一主怎么怜悯他我都不知道。当时他的化疗做了几次，医生说没有效果，现在准备给你一次新的化疗。我们也为他祷告，不过我在主的面前应当很坦白的承认，那个时候我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肯定没有想他会好起来，我应该承认我这个错。不过他也没，我相信他也没想，但是他就继续他的化疗，我们也有几次去继续的访问。过了三个月医生告诉他新的化疗方法完全没有作用，回到老的化疗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医生已经怎么说法啊，大概到此为止，并且可能他的日子就不长久了。他讲起话来就这么一副模样，怎么办？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他还是有信心要去把他的眼睛看在耶稣的身上，他向往那更美的家乡。他继续，哎，可是我们没想到过了一段时候他觉得他好一点了，再过了一段时候他真的好起来了。哎呀，我们为他感谢主，感谢主。那个时候我没告诉他，因为他跟他的太太不是真正结婚的，就是同居的。我们跟他说，朋友你同居这个今天你是基督徒了，不应该这么做。他说好，他说我今天神怜悯我让我好起来， 我要参加敬礼。敬礼以后，假如神让我参加敬礼，我身体还能够，敬礼以后我就跟他举行婚礼。结果圣诞节他敬礼，敬礼以后几天他就真正的行了婚礼。弟兄姊妹，他有一个群体，就都是生癌症的人群体，他在其中公开的为主做见证。也许有的人俏皮的要问我，怎么不是那个群体的人全好了？的确不错，我讲不出来。他说，问你说为什么，我说为什么你要问上帝，我怎么讲得出来？这是上帝的事。但是记得，这是一个恩典，这不是一个权利。你不可以说，上帝啊，我命令你，哦，不行。只能说，主啊，怜悯我。神确实是担当我们的疾病和痛苦。我们中间还有好些例子，太多了，讲不了。有的老人家在医院里的时候，全身插满管子，已经糊里糊涂了。跟他讲话，他不能回答，他只能握一下手，表示我听见了。我们跟他传福音，问他是不是你觉得有神，是不是觉得有罪，他问一下手，哦，知道了啊。结果就在这种光景，他信了主，他的儿女眼泪眶眶，哎呀，他能信主实在太开心。好了，准备过两天大概准备其他吧。可是过两天，哎，他出院了，再过两天回到家里了。当他的儿女跟他说，你在医院里捐过痣啊，他说，啊，有这么回事，我全都不记得了。那么他说，那么怎么办，怎么办，再跟他传呢，再去跟他传。这一次他清清楚楚接受了，不仅仅接受，他说，能不能在床上给我洗礼啊？照教会的规定，他真正的有好好的见证，给他洗礼了。洗礼以后过几天，能不能让我也领一次圣餐啊？可以，给他领一次圣餐。再过几天走了。为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他的儿女知道，我的父亲是清楚得救的。这就是恩典啊。我们也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忧郁症，差一点就自杀了，但神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慈爱，不是我们可以测度，但是用信心求他的怜悯。不仅这样，神也拣选我们的永远的奖赏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当那些自己认为我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腿的，当他发觉我有眼睛我有耳朵我有腿以后，他会不会继续想？他会想到，以前我在那无神论的下面，我有眼睛看不见，我有耳朵听不见，我有腿没用。今天是主耶稣给我们眼睛给我们腿，是真正的看见了，并且就把这美好的福分 赐给我们。当年有好些弟兄姊妹参加圣诞节的晚餐的准备，最初晚餐的准备好多人，也吃的人不少，多的时候大概到500多人吧，这个坐到这里坐不下，坐到外面的。当然啦，吃完以后布道会在大堂开的时候呢，大概少了一半。哎，不过 有些人这样把我们把门关起来，能够用手铐把他们靠到天堂去，不是更好？不对的嘛！啊，不，大门敞开，欢迎明年再来。 有吗？弟兄姊妹，的的确确明年后年我们打电话去的时候，他们有的人说啊，两年了你还记得我？是啊，神不忘记你，我怎么能忘记你呢？两年以后他再来，五年以后他在那里招待别人进来，说不定他也参加短宣了。弟兄姊妹，个人布道是非常非常有效的，个人布道的影响极大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训练我好多。今天我特别提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柬埔寨的短宣，大家都知道，不过大家不一定很熟悉，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以前听过圣心主弟兄的见证的，有多少人以前听过的啊？有些好像听过，不错，他见证很多，不过他做见证他自己跟我说，你要提醒我的，要不的话我自己都糊里糊涂，本来说给我讲半个钟头，结果讲了两个钟头还没停，不是太好。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弟兄，很多时候我们在福音班里提到的时候，有些人说哎呀我以前很不好，不要紧，不是真的不要紧，神怜悯你。提一个例子，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用火把烧圣经烧掉的吗？不要提说是谁的名字，你们都知道，他用火把圣经烧了，但是神今天怜悯他，去了柬埔寨做宣教师。他去的时候70岁到了吧，69、啊、70了吧。 他是14年去了，到今天8年了。他经常挂着一句话，他说我是去还债的，因为我欠神的太多了，他是去还债的。他最初开始的时候不是14年，14年是长宣了，他起先参加很多短宣、哦、他参加短宣的时候最初是那个医疗队，有些人问他、哎、你是干哪一行医疗的、啊、我什么行都不干，我只会拖地抹子抹桌子，不过假如有人需要拿那个医疗卡或者是叫名字呢，这个我声音很好的，他的歌也唱得不错的，所以他就开始去那里。他每一年都跟着医疗队去，他每一年去，他一路学，他一面跟，直到最后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他当年去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我们每个人就觉得很可惜，因为他要是迟2个月去，意思说现在去了，比如说哎，过2个月再去吧，这个时候他的退休金可以增加好说，可他不愿意。为什么不愿意？他心里急得不得了，我就赶快要去，所以那么紧张吗？不，他心里的着急不是我能够感觉出来，不，他确实是给着急，他没有说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着急。他把神给他的这个使命，就好像一个兵要上战场的时候，长官说上，他不能停在那里，让我休息一会儿，过5分钟再上行不行？不，上，他就上了。他去了这8年，他又回来过几次，他没有长期的回来，并且他的身体有很严重的过敏。我还记得他那时候跟我们开玩笑说，因为他的过敏太多了，所以医生呢就要请他查他到底是哪几样过敏。我也不知道医生这个，你们这里有做医生的哦，他说这个打给一种什么药了，打进去了看了，然后就皮肤上面有一点会不会发红，你们做医生会知道这玩意儿。结果他说后来医生也放弃查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打不 不同的药，结果他身上好多的小红点，就好像圣诞树一样的，啊，这么多，那是搞不清楚算了。应该这么说，像他这种年龄，像他这种体质，他怎么去，怎么能去呢？非常的困难。不过他是还债的，他是主的奴仆，奴仆对于主人只有一样忠心。所以每当我想起我们的圣弟兄，我一直记得，感谢主，神的大能改变我们每个人，并且因着他们在柬埔寨的这一个长宣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都在做改变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每天为他们祷告，有多少人奉献各样的，并且有很多短宣队去，但是他把我们带了起来，神圣灵借着他们所做的，今天让我们整个教会，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正道上长进。所以我们应当说，我们记得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在我们身上所记的所行的启示。他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这个教会，说明我们这里是有圣灵的工作，是有圣灵的同在的，这就是我们感恩的原因。我们感谢他，因为他把他十字架的救恩，把这个烙印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感谢他。